中华五千年，由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。
指鹿为马。秦王政26年统一天下，他为了表示自己功德超过三皇五帝，于是改称皇帝，又希望政权子孙世世代代传之无穷，所以自号始皇帝。秦始皇帝为了巩固政权，防范六国为民叛变，实行一系列严厉政策，主要有两方面的。首先就是以严密的官僚制度治理天下郡县，要百姓遵守法令，服从中央政府，一切中央政府观点以外的学说严加禁止，所谓秦法至重，不可以妄言，妄言者无罪，即是乱说话的呢就会全族受死。一般犯法的人亦都要受苛刻的刑罚，例如流放边疆筑长城，或者是到岭南开辟蛮荒地区等等。社会上对政权有妨碍的人，例如商人，因为有钱可能会影响政局，又譬如罪世，即是为了生活宁可入罪人的屋企做累世的人，他们多数会为了金钱就不顾一切的。所以秦始皇将他们的社会地位贬低，经常要强迫他们劳役。除了上面所讲由政治上着眼之外，另一方面秦始皇又加强军队实力。据后人记载，秦代百姓大概每100个男丁就有50个要服兵役，50个耕田。由于秦始皇对大臣百姓不信任，凡事都要亲自督责，所以西汉学者贾谊批评秦始皇的政策说，凡刑严诛，利字深刻，赏罚不当，赋敛无度，于是搞到百姓穷困，官吏奸伪并起，互相逃避责任，群卿以下人怀自危之心。这么说做官的亦都随时会触犯禁忌，所以人人不安其位。百姓呢则形陆相望于道，即是说满街都是因为犯法而受罚的人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社会上人人都希望有变动。始皇帝37年，秦始皇巡行天下，到了今日河北省南部平乡县的沙丘宫，患病不治。当时随从的人只有丞相李斯、公子胡亥同埋宦官赵高呢一班人。当时赵高的职位就是中居府令，即是管理皇帝居驾马匹的长官。而沙丘宫是距离首都咸阳成2000多里的。至于太子扶苏又在上郡监督着蒙恬的军队，于是赵高、李斯就商量一个大阴谋了。
李丞相啊，皇上忽然在这里沙丘因病驾崩，丞相打算怎么办呢？
赵府令，事出太突然，我们为人臣者唯有依照遗诏办事啦。
是遗诏在在下手上，皇上病重的时候曾经写好遗诏，命在下派人传送给公子扶苏，点知还未传送，皇上就驾崩了。所以在下想请丞相来商量一下。
既然有遗诏，还使乜商量呢？赵府令，你即刻派人送去给公子扶苏，然后就发丧，这样做没什么困难啊。
丞相，你真不知道，抑或是假不知道？ 你睇下封遗诏先啦。
嗯，
嗱，
嗯，哦，皇上遗诏要公子扶苏将兵权交俾蒙恬，
嗯，
然后就赶去咸阳办丧事。
丞相自问才能比唔比得上蒙恬呢？
哦，比唔上。
咁功劳大唔大得过蒙恬啊？谋略方面又比唔比得上蒙恬？有冇蒙恬咁受百姓爱戴？同公子扶苏嘅关系又密唔密切得过蒙恬呢？
咁又点呢？
我赵高喺秦内宫之中管事二十几年，未见过秦国丞相有封及两代嘅。新君即位，丞相多数啊免职处死。如今公子扶苏继位，必定用蒙恬为丞相嘅。咁到时啦，到时李丞相你又点样安身啊？
我李斯奉皇上之诏，听天之命，冇咁多忧虑。
李丞相，方今天下大权，全望就喺丞相同在下手中。能够控制他人，抑或系受制于人，真系不可同日而语嘅，系咪？
赵府令嘅意思
啊，安可危也，危可安也。丞相，做人安危不定，仲点可以讲显贵？点可以称圣贤啊？有，
我李斯系常才暴义，得先王信任，作升为丞相，我只知守职报答，其他嘅事请府令莫为多讲。
丞相，所谓圣人顺时势而变，见末而知本。所谓常法，不过系要嚟欺骗啲老实人嘅啫。如今遗诏同符玺都喺 在下手上，定太子嘅事在丞相和赵高的口中，只要丞相你岌头，就可以保持丞相之位，子孙世代封侯。如果不应承，就祸及子孙了。唉，丞相又何必这么固执呢？
好了好了，赵府令，你打算点做啊？
丞相，在下已经同公子胡亥商量好，假造遗诏立公子胡亥为太子。咁另外赐书俾公子扶苏，命令佢同蒙恬自杀，将兵权交俾将军王离啊。
咁样做法，假如公子扶苏同蒙恬佢哋有怀疑，唔肯奉诏咁。
扶苏为人人孝，必定奉诏自杀嘅。蒙恬如果唔肯自杀，咁侍者可以将佢拘捕，判以死罪噶。
冇错。不过公子胡亥仲有二十几个兄长喺咸阳城中。咁又点样处置呢？
呢层丞相可以放心。嗱，我哋避而不宣，皇上嘅饮食就照常供应，百官奏事亦都照常，一切由宦官代为批阅。到咗咸阳，搜集群臣朱公子嘅罪证，全部判罪处死。秦法严苛，边个敢反对啊？
我李斯遭遇乱世， 就唯有听从赵府令你的意思了。
好好好，我们马上向公子胡亥复命，安排一切。
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，赵高和李斯将秦始皇的尸体用一架温良车运送，起居生活所需照平日一样供应，还由宦官在车里面代秦始皇处理奏章。当时知道秦始皇死讯的只有五六个人。所谓温良车是一架好像房屋那样的马车，车厢里面又有窗的，可以调节温度。秦始皇的尸首经过太行山到达九原郡，即是现在内蒙古包头市一带，然后向南经过扶苏、蒙恬带领军队驻守的上郡。李斯和赵高查明扶苏、蒙恬的确死了，再回去咸阳发丧。相传当时是夏天，秦始皇尸体发臭，赵高就用一担鲍鱼跟随着温良车，等其他人误会是鲍鱼的臭味。秦始皇死了之后，由公子胡亥、赵高所代表的宫廷势力和丞相李斯所代表的官僚势力勾结，阴谋拥立公子胡亥。李斯原本可以以丞相身份制止赵高的阴谋，但是他为了自己个人的富贵利禄，终于向赵高屈服。公子胡亥即位，称为二世皇帝。登基之后马上诛杀反对他的大臣和贵族，重用赵高。赵高教秦二世严法而克刑，尽去先帝之故臣，用二世所亲信者。于是法令刑罚更加严厉，大臣和百姓人人自危。又因为要兴建骊山秦始皇陵墓和扩建阿房宫，于是增加赋税，强迫几十万人去咸阳服公役，于是民怨沸腾。秦二世元年七月，庶卒陈胜、吴广一班人在祁县的大宅乡，即是现在安徽省北部宿县以南，因为落大雨的关系不能够前进，错过报到的日期，依法要处死的。这班人想着左又死右又死，不如搏一搏，于是起义抗秦暴政，而秦朝内部政权亦都因此激起派系争执添。
微臣少府张邯启奏陛下，叛贼陈胜已经拥兵数十万逼近关中，如今已经到达汽亭。
咩话？你哋啲大臣究竟点搞噶？一个逆徒陈胜本来手无寸铁，居然被佢逼近关中。近来各郡又纷纷回报咩项梁、魏咎、赵歇作反，搞到朕都记唔清楚啦！你哋快啲解决妥当啊！
启奏陛下，如今群道人多势大，郡县官兵已经不可以征讨，骊山服役的役徒有几十万，请陛下赦免他们，分发兵器派他们攻打叛贼。
好了，朕就大赦天下。张少府，
微臣在。
你马上同长史司马欣、董毅一起领兵击贼，务必要妥妥当当。
微臣遵旨。
赵高，
在。
你话呢班大臣几冇用啊？连小小嘅叛贼都冇办法搞得妥妥当当。唉，朕仲以为做咗皇帝可以安安乐乐，一世人享受耳目所好， 点知被呢班大臣害到朕冇日安宁。
陛下请息怒，大臣故意将叛贼嘅事夸大，无非想令到陛下觉得一定要依赖佢哋啫。
哦，
其实东方叛贼嘅事边度有咁紧要啊？陛下谂下就清楚噶啦。啲大臣都系欺负陛下年少，初初即位，故意为难下陛下啫。
哦，乜咁噶？朕真系上咗当咯噃，赵高，咁要点样对付佢哋咧？
陛下，为人君凡事都要不动声色，唔好向群臣表明态度。群臣就唔知道陛下内心想点，咁只要唔出声啊，陛下就算有短处，亦都唔会俾班大臣暗中嘲笑啦。
嗯，
咁班大臣就唔敢欺负陛下啦嘛。
系噃，朕以前实在太笨。嗯，朕以后应该喺后宫多啲享乐。无谓听咁多闲言闲语，俾大臣诸多作弄。
冇错啦，陛下的确圣明，要平定盗贼，陛下可以督责丞相李斯啊，何必亲自费心呢？
饮多杯啊，系啦，饮多杯啦。
饮。
哎呀，陛下，李丞相入紧嚟啦。
哼，李斯入嚟做咩啊？阻住晒朕饮酒作乐。
微臣李斯参见陛下。
李丞相，你无端端入宫做乜嘢？
微臣有重要嘅事启奏陛下。
启奏，启奏。你唔见朕正在饮酒咩？朕已经话过俾你听，有事就同赵高商议啦嘛。你仲入嚟做乜嘢？
陛下，如今东方军情紧急，陛下一切唔理，事事由赵高做主。赵高心怀不轨，微臣恐怕强臣劫主，有田氏散齐之险啊！
废话。赵高出身宦官，一向对朕忠心。如果唔系得赵高，朕点会有今日啊？朕对赵高信任，所以将朝廷嘅事交俾佢。李丞相，
未实在。
你怀疑赵高系咪有咩居心？系唔系想独揽大权？欺负朕年少啊！
微臣不敢，微臣不敢。陛下，赵高此人贪得无厌，求利不止。如今天下大乱，都系由于赵高一手造成。
岂有此理！李丞相，
微实在。
朕在位两年，群盗作乱，你身为丞相，唔替朕尽忠尽力。点对得住先帝？点对得住朕啊？你仲将责任推俾赵高？丞相，你老啦，你开始糊涂啦。
微臣岂敢对陛下不忠？
哼！朕有样嘢俾你睇下。人嚟，
在
攞奏章嚟。
遵旨。陛下，奏章到。
你自己看看，全部都是地方官吏控告你的仔李由，身为三川郡守，与叛贼陈胜勾结，故意不出兵击贼的奏章。李丞相，
微臣在，
你还有什么好说 啊？
陛下，这些全部都是冤枉的。
冤枉。侍卫， 再将李斯逮捕，交郎中令赵高审讯。
遵旨。
启禀陛下，
咩事啊？赵高，
陛下，李师父子已经服罪，方才喺咸阳市腰斩，佢嘅宗族宾客亦都全部治罪。
咁实在太好啦，从此就冇人敢批评朕。
冇错。李斯恃住身为丞相，想离间陛下同微臣，真系不自量力。
以后就由你做丞相啦。
不过朝中群臣嘅态度都仲未搞清楚。
咁应该点办呢？
陛下，微臣有个妙计，过两日。陛下就召集群臣，有事商议。
参见陛下，万岁，万万岁！
众卿免礼。
谢陛下，
启禀陛下，自从陛下圣明揭发李斯阴谋，将佢治以应得之罪之后，如今朝廷上下一心，微臣呈献明马一匹，向陛下恭贺啊！
赵丞相，
在，
快啲将马匹带入嚟俾朕睇下。
系，人嚟。将马带入嚟，
系啊，
陛下就系呢只马，
有角有斑点，分明系只鹿嚟啦，
系鹿啊，系鹿啊！
陛下，各位，你哋睇真下，系唔系只马？
你哋话系马咧？交由赵丞相处理。
微臣遵旨。
以赵高、胡亥为首的宫廷派势力，终于将李斯为首的官僚派势力击败，还杀了李斯。赵高为了试验官僚派是不是顺从他，所以用指鹿为马的方法强迫官僚表示态度，对一些不肯奉迎赵高帮他颠倒是非的大臣就暗中陷害他们，于是赵高渐渐独揽大权了。赵高独揽大权之后，东方各地的动乱更加激烈，秦朝官吏在政局动荡之下没办法维持法令和制度，秦朝军队亦都无心作战。秦二世三年，半秦群雄之一的刘邦率领大军攻破武关，直逼咸阳。赵高逼秦二世自杀，改立公子婴做秦王，还不敢再叫皇帝了。子婴即位之后杀了赵高， 但是子婴在位只是46日，刘邦就攻破咸阳，子婴投降，秦朝灭亡。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功业只不过短短13年就这样在历史上消失了。
中华五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